最后两节，那是就所谓的大使命，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下面那一句话我们一般都没有去注意，就是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耶稣基督的教导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 那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个比喻，是大家很熟悉的，就是撒种的比喻。这是在路加福音第八章四到十五节，那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有，所以我想大家都很熟了，所以我趁这机会跟大家一起复习一下。那我先读一次，你们就听我读就好。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稍微小一点啊。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别人。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得到，随后魔鬼来，把他们心里，再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即使遇见试探就退后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耶稣在世的时候留下这些宝贵的教训，让我们可以在后代这个相信你的人可以一起来思考，也拿来用来调整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恳求你让你自己的话语在这里得到展开，让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能够产生影响，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配得称为你名的儿女的人。我们这样的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比喻大家都很熟悉了哈。那这个比喻是紧接在八章一到二节讲到说，耶稣周游各乡各城镇宣讲神国的福音，然后第二节医好那些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的人之后，所以这个比喻的焦点是集中那些在耶稣在加利利行的一些事工以后，那些人不同人对耶稣的事工有不同的回应。那人对这个福音的回应是会最终会决定他最终的结局，所以很重要。我们听福音每个人有不同回应，因为我们的背景不一样， 那不同人听了有不同反应，但是我们的反应会决定我们将来的结局，将来大审判的时候的情形。那我们在旧约圣经中也找到类似这样的这个撒种这种比喻，例如在耶利米书四章那里讲到说，你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那特别我们需要去看的就是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十到十一节那里，把神的话、把种子和撒种的人都放在一起那里是这样，是怎么说？他说，雨水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但这个比喻是不太一样，因为那里讲的是说，神的话语好像雨水一样，它降下来会滋润这个大地，滋润每一个人的心里，那会造成影响，它一定会有影响的，不会说完全没有影响的。那当我们在看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先问的是说，什么叫比喻？那比喻不是什么 比喻是不是好像有一些人所说的是灵异的一种，就是说那比喻里面每一个细节都有一些属灵的意义。那比喻言预言就是伊索寓言的预言到底有什么区别吗？那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被称为比喻的有很多种种类，就我们都很熟悉的好撒玛利亚比喻啊，这种是故事性的，被称为真正的比喻，真正的比喻。那另外一种我们说面笑，面笑这种是叫做明喻，就是说意思是说你听了你就知道意思。那像那个有一种叫隐喻，就是说你们是世上的盐，那你就需要解释这个什么意思。那有一些说人岂能从荆棘里采葡萄，从棘里采无花果呢？那这个其实是耶稣引用当时的一则俗语，那是常常人常讲的话，来做一个警告，就是说你不能期盼一个心理邪恶的人去做好的事情嘛，类似这样的事情。那像好撒玛利亚的比喻是一个真正的比喻的例子，因为它是一个故事，纯粹是一个故事，有开头有结局，有某种的情节。那像这类的故事也很多，就像这种迷失的羊啊、浪子啊、什么葡萄园工人，这些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类的比喻。那所谓比喻就是说像那个面笑这种，是耶稣从他们当时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些实例，把它取来拿到来论证某一件事情，论证每一件事情。那有时候他会从当时被用来常常用来俗话，很通俗讲的话拿来讲一件属灵的意义。那有一些类比是很明显的，有一些类比是比较隐藏的。像在某些情况之下，像那个马可福音12:1-11讲到凶恶元妇的比喻的话，它就是非常跟预言非常像，因为它那个情节每一个情节都是指某一个对象，它是针对当时讲话的有一些对象他讲的这个故事。那有点像那个奥古斯丁他去解释那个撒玛利亚那种解释方式，但是他解释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是解释错的，但是在凶恶比喻里面确实是有每一个人物都有对应的对象。所以我们可以说这圣经中的比喻虽然跟预言有点像，但是基本上是不一样。耶稣是把日常生活中能够见到的故事或事物，把它放在一边，然后为了要讲一个属灵的意义，他是把两件事情拿来放在一起 parable， 我们叫 parable 就是放在一起的意思。那比喻的 parable 就是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来对比，然后他这一个是大家熟悉的故事或是熟悉的东西，那另外一个是有一个很重要有属灵意义的东西。所以我们看这比喻的时候就需要知道这个说比喻的人当时是要传达什么信息，这很重要。这个比喻就一定跟这说比喻所要传达的信息是有关系的，因为同一个故事不同人讲的话他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所以我们看这比喻的时候要先知道说耶稣在圣经里面当他拿讲这比喻的时候，他到底是为了讲哪一个属灵的教训和属灵的奥秘。所以我们看比喻我们就需要知道说耶稣是对在怎么样的场景讲的，对哪一种对象，哪一个特定的对象。而且要记住一件事情，我们解释比喻的时候要知道说我们要需要先从当时的人的看法来看这个比喻，不要从我们现在的想法来看这个比喻。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解释比喻，有一个很出名的圣经学者叫 Ken Berry， 他在中东的那个地方住了30年，所以他对中东的风巴勒斯坦那一带的乡下地方的风土人情非常熟悉，所以他后来就来看比喻，他就完全不一样的看见。所以他建议是把你解释比喻把它分成四个层面，分成四个，把它切割成四个层面，那你就不至于把它混淆。那第一个层面所谓的故事的层面，我们是特别讲这种是真正比喻，这种有故事的，这种是故事的层面。那这个故事就是当时的听众能够认同的故事， 都是很简单直截了当世间的故事，好像说当时的听众他们都知道牧羊人是什么。那我们现在美国小孩子也许不晓得牧羊人是什么，因为也许你在城市长大从来没有看过羊，所以不晓得为什么会有牧羊人。他们当时都很知道是牧羊人，他们也知道钱币，而且当时人常常丢掉钱币。那现在你也许你从现在小孩子他在中国大陆他都是用刷那个手机的，他看不到钱的，他也许对钱币所丢掉钱币他没什么概念。但是当时人他们都很清楚，而且当时人他们也知道说父亲跟儿子之间的微妙的关系，就是关于遗产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是自古以来都一样了，以前是有问题，现在还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故事是类似，但耶稣讲的故事的时候他有特殊的场景，所以我们就需要理解。那第二个层面说，每个比喻都有一个所谓道德规范的层面。这故事里面有一些情节，那情节里面看起来就你在当事人看来是非常非常是很过分的。像举个例，像那个浪子的比喻，那个浪子对他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去要求他父亲分财产，当时的听众会直接怀疑，就是说这实在是太过分了，因为这是等于是咒诅父亲死掉嘛。就因为你小孩子也很小心，你们也许父亲还这还要等财产的，也非常小心，千万不能讲。你虽然很有的人虽然很羡慕他要他拿了父母亲的财产，那太明显了，一讲了父母就很生气，就会把遗嘱改掉。像我太太她有个亲戚就是这样，她因为她有一个远一个亲戚就等于是姑姑是独生的嘛，所以在日本留了一些财产。那其中另外姑姑的女儿就常常去照顾她，常常去拜访她，就希望她对她好一点嘛，将来就财遗产就会比较多一点嘛。后来她就讲错一句话，她说你能不能死掉的时候你的财产又多一点。哇，结果那个姑姑就大发脾气了，要她道歉啊什么之类的。后来她就不写遗产了。这故事就是很复杂了。但是意思是说有些东西在当时听众一听就是会觉得说非常非常过分的，这叫道德规范的层面。但是这个情节的目的只是为了要让听众被吸引到故事里面。所以耶稣讲一些故事看起来里面的很多道德规范都是很过分的，但目的是为了要把当时的听众吸到故事里面。然后第三个层面是最重要的，就是所谓的天国或神国的层面，就是耶稣把比喻从人所能理解的层面转移到人不见得能理解的层面。说到底一个牧羊人找迷失的羊，和妇女找迷失的钱币，和父亲拥抱那一个悔改以后任性的儿子但是愿意悔改的时候，到底这样的事情有什么神学的意涵？那这里说到神国的奥秘的哪一种奥秘？所以这是最重要，这是这整个比喻最重要，就是这个层面。这个层面的话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个故事神要教导我们什么样子的教训，而且这个教训是不会因着故事在不同时代有不同意义而改变。所以我们解释比喻就需要找到这个天国或神国的层面的这个层面的意义。那第四个层面就是基督论的层面，有时候耶稣把自己放到那故事里面。当我们都知道像迷羊失钱浪子都是指世上的人，那个寻找迷羊的牧羊人我们知道是神他自己来寻找这个迷失的牧羊人，那个妇人也是神他来寻找这个失掉的钱，那等待浪子回头的父亲我们知道是神，这是基督论的层面。所以我们有些故事有基督论的，基督有时候在故事里面有时候没有，所以我们可以从故事中可以看到一些。所以这段经文里面耶稣所做的，就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里面耶稣所做的是用一个故事来表达一个属灵的意义，然后让如果经过解释以后这个比喻就可以
人就可以理解。那如果没有解释的话，比喻就有点像是谜语哈，谜语就是说你听的人是听懂了故事，但不晓得他在讲什么，不晓得他到底为什么目的的讲这个故事。所以听的人有一个责任哈，就是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不明白的话，你就应到那个讲比喻的人那里去哈，去问清楚哈。因为耶稣讲一个故事，它有一个属灵意义。那平常人听一听故事就好了，听完毕他就没事。但是他不明白，你如果真的想明白的话，你就应该来向耶稣来继续来询问，来请教到底是什么意思哈。所以每次耶稣讲完比喻的时候，他会大声的对大群众说：“有耳可听的就什么，就应当听。”哈。他的意思是说，你如果真的有耳朵，你就应该要听，你听不懂你就应该什么呢，应该也要来追根究底，来搞清楚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哈。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有耳却听不见哈。像举例，我们的听 age 的小孩子，他到听 age 的时候哈，做父母亲的每次跟他讲话，他也都听不见嘛哈。像我一个同学，他以前也很气他儿子，他每次哇这边讲了大声半天哈，他儿子都不理他了。后来他去找他说：“你，我那时跟你讲，你手不理，我不理。”他说：“我们没有听见呢，因为他从小在父亲常常在那唠叨，他就训练出一个耳朵，就说他父亲讲的话他都听不见，小孩子会这样，所以你做父母亲的不要太唠叨哈，唠叨久，小孩子他就培养出一个听不到你声音的那种能力哈，这也是很多丈夫也是这样。”那有些人他是不愿意听，有些人有兴趣听。那些想明白的，耶稣就叫他们要继续来求问，直到他们明白为止。这也是马太福音13章11到18节主要的教导。那里说，所以你们应该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你，凡没有的连他自己以为有的也要夺去。这其实也是一样，你在上课的时候，你听不懂，你问老师问题，那如果老师解释，那你反而是你以前认为应该是这样，那老师解释完毕，你能了解更多嘛哈，有的还加给你嘛。那如果没有，你以为听懂了，但是后来就没有去仔细的听哈，然后一到考试题目一出来，发觉自己完全不懂哈。所以这我们以前做学生的时候，常有这种经验哈。那我们今天不会讲16节到21节，但是从这整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这整段的经文都是讲到都是与怎么听有关系的经文，怎么听哈啊。但很可惜，当时大部分的听众他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要拥挤耶稣的目的，就是想要为像你的病得医治哦，病得医治，所以他们听，但是却不明白，却也不愿意追根究底。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撒种的比喻哈，我们都知道这个比喻叫做撒种的比喻哈，因为马太福音13章18节是这么说的。那我们看这比喻，我们先问一个问题哈，我想你如果问对问题的话，你就可以得到答案，得到正确的答案哈。所以知道怎么问问题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看这个问题，我们先问一下，问自己哈，说到底这里有几个撒种的人？啊，他用什么方法撒种？种子有没有不同啊？种子落在哪几种土地？那如果我们没有去看后面耶稣解释，我们只如果看前面，我们是不是真的懂这个意思？哈，他这个比喻，他说只有一个撒种的人，他只有一种方法来撒种，也只有一种种子。哈，那在当时的场合的话，听的人他很明显就觉得说，好像耶稣在讲他自己。哈。所以耶稣就是撒种的人，那今天我们这种传讲神的道理的也是撒种的人哈。那一般的当时撒种方法就是他所谓播散的方式哈，当然不是最有效的，当然是最有效的，当然是一颗一颗这样埋下去嘛哈。但一般你若是种麦子，不可能用这种方式，因为麦子它种很广的片，很大的一片地，所以它一定要用播散的方式啊。就好像换成今天传道人，就是说你愿意向任何愿意听的人讲啊，向任何人讲，不管他愿意听或不愿意听， 然后他有怎么有四种土地，他只有一种种子，这是什么呢？神的道啊。那有两个结果，就是一个有收成，一个什么没收成哈。那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他这讲的奥秘，什么叫奥秘哈？什么奥秘不是什么啊？那什么是神国的奥秘？那我们一般中文翻成奥秘这个词的话，哇，大家就想象丰富，就是说中国人讲奥秘，就是说你懂得什么祖传秘方啊，或是你练武功啊，有什么秘诀啊，就是说你一学到以后，你就可以说比别人更聪明啊，或是一些有什么深奥的东西，那些有慧根的人哈，才有办法理解一般什么凡夫俗子啊，像我们这种凡夫俗子就都不可能理解啊，这我们对奥秘的这个字的观念啊。但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奥秘这个字的希腊字啊，原文是希腊字啊，它被用的时候的意思哈，只有一个很单纯的意思哈，就是那些在旧约被隐藏，在新约才被显现出来的属灵真理。好，特别是关乎这种末世神要向他子民显现的，意思就是说，在旧约有神有一些事情，神讲了，但是没有向人显明，到新约的时候才向人显明。那关乎什么事情呢？就是关乎神在末世的计划。什么计划呢？就是将来会有救赎，会有审判。哈。所以这个神国的奥秘，当新约圣经讲到神国的奥秘，一定是跟神的审判和救赎有关系，主要是讲到末世的审判与救赎。哈，那旧约圣经你如果看但以书二章，那里面就讲很多。在当时他只看到一个意象，但是到了耶稣来的时候，这个奥秘才被揭开。哈，所以奥秘不是神故意不让人知道，只让那少数几个特别聪明的人，有慧根的人去领悟的，不是这样。奥秘只是说神在旧约时代有一些东西是隐藏的，在新约时代来临的时候才向使徒们启示的那个救赎的信息。那我们这些在比旧约，我们这些人比旧约时代的许多人更幸福，因为我们能够知道神国的奥秘，也有份于神所赐的救恩。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这比喻，这比喻的场景，场景有两组人，他一组是群众，他们拥挤耶稣期盼病得医治，另外一组是门徒。那门徒我以前讲过，门徒意思就是学徒，就是愿意学习的人，他们愿意来向老师学习。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耶稣在讲解的时候都是私底下向门徒讲解，向那些愿意学习的人讲解。然后他对那些来拥挤他的群众，他就告诉他们，就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我们如果看这比喻，就发觉说讲比喻是对着群众，但是解释比喻只对的那些门徒。所以群众虽然会听到比喻，但是只有耶稣的门徒得以理解神国的奥秘。然后他就 引用这以赛亚书6:9-10，他那里耶稣他只讲了一句话，他说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这是隐喻以赛亚书6:10，那里这么说，要使这百姓心猛直有，耳朵花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便医治。那路加在这里没有把这个经文引用出来，但是到使徒行行传最后28:25-27才正式引用。那马太福音的话是有引，在当时有引说这是以赛亚的预言。那我们要先看这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要看一下以赛亚当时的百姓的问题是什么。而先知说他们心猛直有，耳朵花沉，眼睛昏迷是什么意思？那从现在的人的角度来讲，一个人怎么会心猛直有，耳朵花沉，眼睛昏迷呢，而听不进神的话呢？那这一句话其实是从诗篇115篇和135篇 那里哦，对偶像的描述而来的哈。好，那我念一下哦，诗篇115:2-8，在那里怎么形容偶像哦？他说：“为何容外邦人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呢？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耳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那时的背景是这样哈，中文以前也是这样说，你要拜神，你要看得到嘛哈，所以你需要有一个神像啊哈，那神像最好是塑上金身呐哈，如果是说我们中文说人要衣裳，活要贴金嘛哈，所以要贴上金身的话是哦，所以他们认为说神一定要有一个像哈，但是以色列就是当时的诗篇的诗人，他的第二节说，为何容外邦人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呢？他们的神在哪里呢？然后那个诗人说，我们的神在天上，随自己的旨意而行啊，他不像你们那些神的偶像是有耳不能听，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啊，反正就是这样。那他这里类似的经文也在诗篇135篇。那这句话形容以色列人拜偶像拜到一个程度以后，他们的心就会蒙上脂油，如同偶像一样啊！你要知道，他一般偶像都点香啊，点蜡烛啊，所以烟熏上来以后，熏久以后，他就会涂上一层那个烟灰，而且是脂油嘛。那些拜偶像的人哈，拜久以后，他的心就会涂上一层脂油，就听不进神的信息哈。他们有眼，但是却被那个黑暗的权势所蒙蔽。不能看见，他们有耳朵被这属世的一些噪音所充满，不能听见神的话。那今天人也是一样啊，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偶像，这偶像也许是他自我，他认为他自己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所以所有东西要经过他认可，他才愿意相信哈。那他也许是他对金钱的恋慕，有的人他爱钱财，他看任何事情都是从钱财角度来看啊。也有人是对他地位的追求啊，因为他要当官，所以他一定要是配合他的那个他整个的体制内的说法，所以他情愿把灵魂卖给党哈，卖给党，然后让自己是成为了没有灵魂的人哈啊。那等到这些偶像占据他们的心的时候，他们的心就会蒙上脂油，有眼就看不见，有耳听不进神的道。但是只有那个属血系的人是不能领会神圣的灵的，反以为是愚拙，并且不能知道。这是哥林多前书2:14所说的哈。只有这些事唯有属灵人才能看通，只有属神的人，当神开你的心眼以后，你才能够明白神圣的事情啊。那接下来9-15，耶稣向门徒解释这个比喻的意思与目的。那我们首先先问哈，耶稣没有解释什么啊？那这里种子是指什么？土是指什么？是谁让种子能生长？是什么因素让一个种子能够有百倍的收成？哈，啊，所以我们一般讲这是撒种比喻嘛，哈啊，因为马太福音13:18是这么说的嘛，哈。哦，你如果问每一个传道人，他一定在讲这是撒种比喻，但是耶稣却没有解释撒种的人是谁，也没有解释怎么撒种，也没有解释用什么方法撒种，不表示说没有解释就不重要哈，因为根据当时场景，耶稣这样讲说，门徒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啊，而且撒种的很重要，因为保罗也在罗马书10:17也说了哈，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没有传道的人，人就没有办法听到神的话，所以撒种也很重要啊。不过我们若把这个把它改成一个撒种的故事，但是是不是讲撒种啊？他讲什么呢？他是讲土地啊。他没有讲撒种的人是谁啊，怎么样撒种啊？他也没有讲说用哪一种种子啊。他说种子是什么呢？是不能坏的种子，就是神的道，是神活泼长存的道啊。 所以他的故事虽然是撒种的故事，但其实他不是讲撒种啊，他是讲土地啊。那当然我们做这个传讲神的话语的要非常小心哈，我们在这边上面讲的话要讲神的话语哈，不是讲自己的一套理论哈。就说我们真的是撒种，不能撒一些败子哈，让那些败子充满你的心。就像有的传道人传道的目的就是我教你怎么发财啊，什么赚钱啊，什么之类的啊啊，那这些就是撒荆棘了哈，他把撒荆棘让你的心被这荆棘所挤住嘛哈啊，所以我们也要记住，就是说种子的生命力是从谁来的？哦，是从神来的。哦，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有中国像前一阵子在流行一句话，说你这个党员不能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嘛，因为他饭是认为是共产党的，好像是米是的生长能力是他们给的嘛，哈，其实不是了，哈，我们都知道种子的生长的能力。是从神来的，当人的预备好，种子就能发芽结实。所以决定种子有没有果效的，也不是撒种人的技巧，也不是你有什么正新的种子，而是说土地的好坏，好土地的好坏。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种过农事的都知道哈，你如果种过，我们现在这边很多人喜欢种菜嘛哈，你如果是自己从发芽到栽种到成长可以收拾，这个是这是这一个礼拜就可以结束吗？哦，不是嘛，只有豆芽菜，你扶豆芽可以一个礼拜了，但是你种菜的话，你要好几个月嘛，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从撒种到收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一瞬间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比喻不是讲说一个人在布道会上听到了福音决志信主这类的事情，这比喻讲是说，这个福音，神国的福音，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在一辈子以后得到的结果啊，这一辈子得到结果，我们将来盖棺论定的时候，这个人活了一辈子，那人家怀念他的说，哦，他是什么，是什么什么最有钱的人呐，什么什么，这些都没用了哈，因为人一死了以后，他的钱财没有对他也都没有用了嘛哈。我们叫圣经也讲说，每个人都有他，我们每个人的钱财无用的时刻哈。有一天，我们钱财无用的时刻到了以后，我们这些所爱的这些钱财哦，都不理我们了哈。我们回到天上，那些都没用哈。所以我们有时候需要知道说，这是讲说神的福音如果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所作所为哈。好，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比喻其实是一个土地的比喻。好。虽然故事是撒种的故事，但是耶稣解释这个的时候，他是讲这土地的比喻哈。那土地比喻他主要讲哪一些事情呢？他其实是讲听的这些事情哈。因为从第八节他讲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然后下一个比喻哈，第十八节说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哈。那继续下去的话，都是与听有关系，所以这一整段从第三节一直到第二十一节哈，都是跟听有关系的。甚至当二十一节那里讲了有一个事件，就是耶稣的母亲跟他的弟弟们来见他的时候，耶稣特别二十一节讲说，啊，说他的就是说这是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所以他整段是讲到听的问题哈。所以我们怎么听是非常重要。那开始我们看耶稣怎么讲到土地，他讲到土地是指人的心。那如果土地是指人的心的话，那在自然光景下，人心是一个怎么样的光景呢？我想最好的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从马可福音7:21-23所说的哈。他说，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夺窃、偷窃、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惰、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那我们如果好好仔细想想我们自己， 那我们会发觉，其实这段经文哦，也是在讲我们每年的光景。我想我们如果有一个人如果能够知道每一个人心里所想的话，哇，那这个人是非常可怕的人，因为每个人看到他以后一定吓死，是不是？我们心里所有的恶念哦，全部在他眼前都看得出来，哇，那是非常可怕的人啊。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心其实都是一样，都好像荒地一样，需要被耕耘，需要除掉石头杂草，那才变成适合成种子生长的土地。那人因为心是什么样子，就会做出怎么样行为。那现在社会他们有一批自由派，就要把这整个那个 paradox， 就是把它转换哈。他认为现在人会作恶，是因为社会的原因，因为教育不好，因为没有工作机会，因为没有 welfare， 所以他会作坏。不愿意承认人是因着自己心里的邪恶，就会有邪恶的行为哈。所以我们要好像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所说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人要先照管自己的心，才可能有好的行为。那我们知道说心是指人，土地是指人的心的话，那么我们知道那个农夫要耕耘，好，那什么样叫耕耘过的心呢？农夫耕耘的动作就包括松土啊，除掉石头以及杂草啊。但是如果碰到下面有一块很大的石头，尤其在以色列哈，以色列的地方哈，什么地方都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石头最多哦。所以你看到他们那个坟墓哈，我们一般去坟墓，如果是去思念我们的亲友的时候，我们就拿一束花去嘛。那你说看以色列的话，你看那坟墓上都是一颗一颗石头嘛，他们要去追念他们的亲人的时候，就会带一颗石头去放在他的坟墓的上面，哈，因为那地方石头最多嘛，啊，所以他们有一个笑话，就是说当时那个神派天使去把石头撒在地上的时候，就天使就飞到这以色列的上空，突然打一个喷嚏，所有石头掉下去，所以以色列石头最多，除了石头以外就是石头，哈。啊，所以你要先把，但是他说他们耕作常会碰到下面有一块很大的石头，那么他怎么办？他只好绕过去啊，也没办法，因为他除不掉嘛，哈，啊，那个，所以在以西结那时曾经讲了两次，讲的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将来神会做一件事情啊，这是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九节的说，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要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哦，这句话在三十六章二十六节也继续讲一下。我们每天的心都需要神的灵来做，把我们那个坚固的大的磐石哈，把它拿掉，换成一颗肉心，才有办法去接受神的话语哈。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土地哈，首先是这个路旁的土地哈。他说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那什么样子的心是路旁的地呢？那所谓路旁的是说，我们中国也知道说有一句话讲说路是谁走出来的，是人走出来的嘛，那一般是这样，你一般有一条路的时候，人家都会想办法要超捷径，所以那路都越走越宽嘛，所以当时的田间是这样，他们种田以后他要让人走路，他就留旁边留一小条哈的路哈，让人家可以走哈。那时间走久了以后，就路就越走越宽嘛哈。因为每个人都是要向旁边走，然后向旁边走，慢慢走，越走越宽。然后，所以这种土地，因为人常常走过，就变成刚硬。那给我们什么样的体会呢？领悟呢？就是说，比较世俗的土地哈。人的心若离世俗太接近的话，就容易受到世界风俗的影响，哈，变得很刚硬，哦。如果是整个社会都是这样，那你慢慢的心跟他们一样，你就心就变得很刚硬。那你的心被践踏，那神的道撒上去也会被践踏，哦。我也碰过有那种人，他就常常喜欢用嘲讽的态度来看每一件事情。 那你用嘲讽的态度来看每一件事情的话，他也很自然用嘲讽的态度来看神的话语啊。然后他这样做，他的女儿也有样学样啊，哦，也跟他一样，就是以嘲讽态度来看每一件事情，包括他父母亲讲的话啊。然后他在 teenager 的时候，有一次就离家出走，哦，一个女生哦，离家出走跑到 teenager 高中生哦，跑到那个，你知道那个洛杉矶有一个非常出名的 beach 哈，叫 Venice Beach 嘛，你晓得吧？那是那个 beach， 你一看哦，那地方真的是牛鬼蛇神所在的地方，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哦，也有那个 body builder 啊，在那边秀他们的 body 啦，也有人卖东西啊，也有什么，反正哦，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哦，因为他就跑到那里去，或者还好是有人去通报把他找回来哈。我想是一个人如果哈，他常常以那种嘲讽态度，以世俗的眼光来看的话，他的心哦就变得很刚硬。那如果有神的话语，哦，放到就传给他的话，听进的话，魔鬼很容易就把那个这种子拿开哈。哦，所以我们知道说每一个人的心，没有得救的人，他们的心都是没有被耕耘的。都是一个被罪和不信所践踏的心，都是刚硬的土地，啊，所以因着自己心里的私欲，就是以弗所书四章十八节说了，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的，都因自己的无知，心里刚硬，啊，然后在雅各书一章十五节也说，这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一个人如果这个被世俗所践踏，他就会慢慢被罪和私欲所掌控，哦，这个心是一个刚硬的心，就将来越来越难悔改，哦，那什么叫磐石的土地呢？磐石是因为有一个很大的石头在隐藏在下面，我们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好，但心里有隐藏什么，隐藏什么东西我们其实看不出来，哦，因为下面有磐石，所以表土很浅，所以这些人是听得到欢喜领受，因为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等到遇到试炼以后就退后。所以这些人他们也许情绪上他们是非常感动愿意相信，但是因为他心里有一个罪恶或有什么东西隐藏着，所以让他们的暂时的相信很快就会没有，哦哦，所以我们的相信与否跟那情绪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哦，那一个人什么叫人心中的磐石呢？我们不知道，也许是有个人他的自我，哦，也许他的野心，也许他是他对钱财的贪恋，哦，或是他到教会来的目的是为了得一些好处，哦，我们不知道，哦，但是这种人需要神的灵来光照，能够让他的实心被移走，换成肉心，哈，哦，这好像以西结三十六章二十六节所说的，哈，神会赐给人那些愿意悔改的人，把他们肉体的实心除掉，赐给他们一颗肉心，愿意相信。那第三种是叫讲荆棘的土地，那这土地问题在哪里？哈，问题在哪里？那你常常耕种，你一般你知道你去翻土啊，去耕种，你还是很难把那个所有的残留的根哦把它除掉哦。我想种菜的人自己都很清楚了。那你一般是这样哦，这种杂草哦比较自然哦，比较自然，种植比较不自然啊，所以自然的东西哦长得比较快，那不自然的东西长得比较慢哦。所以你如果允许那个荆棘在留在里面的话，荆棘的根留在土里面的话，哎，它很快就会长得很大，而且去把你的菜把它挤住，哈，哦。那这些什么东西呢？这些就是人眼目肉体情欲、眼目情欲和精神的骄傲，哦，因为这些东西很自然，哦，人很自然很骄傲，人年轻的时候就年老也是一样，很自然那个肉体的情欲，哦，有眼目的情欲，那这些东西是非常合乎人性的哈，是非常合乎人性的，但神的话语却跟我们的本性不相符合嘛哈，因为圣洁公义这种东西跟我们的本性不符合，所以一个人如果 常常有人生的思虑啊，羡慕钱财厌乐啊，他的心就被这些东西所挤住啊、嗯。特别是想要发财的人，特别想要发财的人就很容易陷在网络里面。那金光党怎么样欺骗人呢？基本上都是从人想要发财、贪财的心而来的啊、嗯。像常常有这种例子啊，就他有时候金光党很厉害，他会利用人的好心呐、啊，然后他就故意丢一动钱包，那你好心把它捡给他，他就说哦，你实在是好人啊，那我有一个古董要卖给你啊，因为让你可以有机会赚钱了、啊、哈、啊、那个人就是不要我，他也是讲很多理由，说你一定要买啊，因为什么这种讲一大堆哈，就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如果是想要发财，就很容易陷在迷惑，落在网络里面，啊，将来就会害到自己啊。所以我们非常重要，人不要贪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啊，因为这些东西会挤住我们，把神的道挤住，让我们没有办法，神的道无法结实。那耶稣如何行了第四种土地好土呢？好土就是什么呢？我若把马太、马可这路加把它连接在一起的话，就是好土，就是说，人听到明白的，领受了，持守在纯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所以这个坚韧是一个关键，时间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相信是不是真的相信，所以时间是一个试金石，只有经过时间的考验才能显明我们信心的真伪。那最后讲到结实，那这里结实是什么，指什么呢？在圣经上哦，一般讲到结果时，基本上有这两个方面，哈，一个是品性上的，一个是品格上。一个品性就是你的人的本质上的方面的，第二个是指行为上的表现，哈。所以圣经上讲结实哈，结果子哈，一般都是指这样的这种看法，哈，哈，哈。我们常常有人听人讲说结果子，就是说你请人你带领人来信耶稣，你就结果子，那不是哈。这所有圣经从旧约到新约讲到结果子的话，都是指什么呢？就两个方面，一直是你的品格上的哈，就好像加拉太书五章22节到23节所说的，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哈，这些是你品格上的哈，你自然的表现哈。那另外一个是品性方面的话，就是说，就品性上，这另外一个品格方面，就是行为上的哈，就好像弥迦书所说的哈，世人所要的说，世人啊，耶和华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一个人的行为可以看出他是不是真正的属于神的。我们的信仰最终从我们的品格、品性上可以看得出来，就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的行为都可以看出我们是不是真的属神的人。就好像在第下面16到17节的比喻所说的，没有人点灯是放在斗底下的，放在床底下的，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近的人看得见。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显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一个人是不是信神，最终会不会从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有怎么样的行为可以看得出来啊？可以看得出来。假如你一个人，你说你是基督徒，那你瞧不起那个打扫的，也许民工啊，那些穷人的话，那你也许需要问自己，你是不是真的把神的话听进去的，而且忍耐的结实。我们最终会从我们的行为来看出我们是不是属神的。因为什么呢？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被露出来被人知道的。我们点灯是放在台上，所以最后我们需要知道说我们要怎么听啊。我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需要有一颗 听的时候要真实，不要去虚假，而且是愿意顺从的听。那对基督徒而言的话，我们听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传出去，所以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求神给我们每个人有一颗清洁的心，来使我们可以脱离我们的罪行，让我们重新有正直的灵，把我们心中的那个实心移走，给我们一颗肉心。当我们听的时候，不只是我们自己听，我们目的也是要把它传出去，因为点着了灯是需要被放在灯台上的。我们一起祷告。天，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的宝贵的教训，恳求你让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有一颗聆听的心。当我们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愿意反省我们自己，看看我们心里有什么恶行恶念没有，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合乎你心意，能够成为配得称为你是属于你的人的子民。我们这样的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